感谢主耶稣，你带领我们，赐给我们有先知的话，赐给我们有这本美好的圣经，叫我们教训我们，督责我们，使人我们可以归正。感谢主，主啊，你还让我们可以听得进你的话，你还可以把这本圣经向我们打开，这是我们这个末世的福气。求主除去我们的障碍，除去我们的所有我们里面拦阻认识你的哈那些至高之事，我们的骄傲，我们的情欲，全部求主除去。愿你的宝血遮盖，让我们听的讲的都是同感一灵，来被你喜悦。感谢主，赐福以下的时间啊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呢啊，就是主必与我们同在的原因，就是在33章，我们说进入到以赛亚书的一半了哈。我们说以赛亚书总共66章，现在我们讲到33章，所以你有点耐心听我讲完啊。今年或者年初，明年年初，我就把这个以赛亚最长的一卷书就讲完了。确实蛮难讲，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去讲这么长的书卷，这也是我们教会的福气啊，教会能够把以赛亚一句一字都讲清楚，不得了啊，这个是这个时代很难做到的事，但是神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一起来蒙福，好吗？好，感谢神啊。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事情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在加拿大生活最大的事是什么？哎，马上明天就是公开大选，以前当然可以提前投票，但是明天是正式的可以 open， 就是公开很多人去投票啊。这个时刻呢，大选来到，弟兄姐妹，你们如果是加拿大的公民啊，不是 citizen 啊，啊不是，他是你拿着 passport 的话，拿着加拿大的公民的，你可以去投票啊。你收到了之后，你就去那里投票。那你投票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你要选哪一个人做总理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在你心目当中的标准是什么？所以呢，我们是可以想象一下过往10年情况，这个国家怎么样？啊，我们说一个政党。统治到10年，做政府10年就可能到了头了，好，应该要有一所决定，有所改变，不要被人家左右，你自己要想象你选哪一个，这是你要判断的，那标准是什么，那你有着好好去祷告，求主来帮助你投下你的一票。 OK， 我不会鼓励你投哪个党啊，你自己去选择，这个是因为是你的选择，不是我的选择。好了，我们说在选的时候就要反复的去想，我们想想到底你需要什么啊？你需要的是自己的需要呢，还是这个国家的需要？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有3个方面要去想。那古代的圣贤孔子有一个学生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不知你们知不知道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5日3省5身。什么意思？五就是我咯，对不对？我一天3次反省自己，有3个问题要反省的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是什么呢？我对别人行事为人是否尽心竭力？我对别人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对待人？这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什么呢？第二点就是说，我对我的朋友是不是诚实守信用？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我们要思想的啊，就是说是否对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的那些人，他讲的东西我有没有去温习，去反省，我别人教导我的，老师教我的，我有没有消化啊？这个就是3个问题，对人，对朋友，对师长，有没有3个方面的思想。如果你有的话，就叫反省自己，一天3次去思想哈。OK， 啊，这个就是说成为一个圣人不容易哈，成为一个反省的人，想做一个我们说有思想啊，像有道德的人，还是要思想哈。那第三个方面呢，我们的灵命为什么不成长？我们有时候会说，我们每一周，我们每一天。为什么常常感觉到啊，主耶稣在哪里呀？我怎么知道主耶稣呢？我每天祷告好像上帝没听见，我每天读完圣经我好像读完了不明白，刚才读完了一段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读完了33章明白什么？ Melo， 你读完了之后有什么感觉？三十三层，你读懂了吗？听懂了吗？在讲什么？一句话告诉我。啊，如果是的话，哎，你就知道哦，神与我们同在是很简单的，好，很简单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就是要来思想，透过历史来让我们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南国犹大，因为他常常南靠埃及，北边呢就去贿赂亚述，常常的怕这怕那，去外面去找这些的依靠，内忧外患的时候，国家危难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？上帝到底与我们同在，还是说上帝根本就离开了我们？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，盼望你能记住今天的经文，就在十七节。好了，我们一起念一下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，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律法的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他必拯救我们。好，我们要知道这里有一个并列的句子，告诉我们耶和华他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。今天的结构我们需要讲三点。第一点，耶和华呢是拯救医治理我们的主。我们先看第一点，他是我们的 salvation， 还是我们的 governance。 就这两方面你要知道，他不但是救我们的，他也是管理我们的。你总要一个政府吧，我们要选一个政府出来，要一个好的政府来管理，对不对？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好的政府，那我们的上帝是最好的管理我们的主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啊，第一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你想真正得到这个神的拯救和他的管理，第一点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要 pray， 要祷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一点一到三节说你要祷告。好，马上就 提到这个先知的第六个祸了。第六个说，哎呀，你有灾祸了，怎么回事？你这毁灭别人的人，你这掳掠抢夺别人的人，你自己倒不毁灭，你毁灭别人自己倒不毁灭，你对人行诡诈欺骗人家，别人却对你不对很忠诚，就是说你行事诡诈，就是你对人不忠诚，背信弃义啊，当面一段后面一段，别人你对别人这样，别人倒不这样对你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呢，这些东西为什么说你毁灭别人不毁灭，你对别人诡诈，别人却那么对你？这个事情好像是恶人当道，做坏事可以顺利哈，做好事倒常常被人欺负。所以你毁灭人的罢休了，你自己必被毁灭。什么时候上帝会报应这些做坏事的人呢？什么时候你抢掠别人夺别人的欺诈别人的，什么时候被报应呢？很简单，当你行完了诡诈，人就会以诡诈来待你。很简单，当你做完了坏事，当你欺骗了人家，当你对别人不守信用，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生一个情形，就人必会以同样的东西对你。这叫你以什么良气量给人，过一段时间别人就以什么良气量给你，很快就会有回报。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规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很多人，哇，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坏啊，自己那么嚣张，然后没有报应，很快你做完之后马上就会发生。所以我们要看到南国犹大，以色列的南国犹大岌岌可危啊，他背信弃义对待耶和华，他以诡诈对人啊，这个是以色列的那些的啊领袖、政府、君王对待耶和华的先知是任意妄为，不听话，就是常常说谎，常常欺骗，以为可以骗上帝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亚述帝国很强大，他常常毁灭人家小国家，他常常用欺诈人的办法对待那些小国家。埃及也这样，常常不守信用，做作的拉哈伯不动，答应人家签好合同的，结果打仗了不帮人家，不出手，都是以诡诈待人啊。所以呢，国内的领袖这样，外面的那些国家 都是这样的，都不守信用，这两种的人都会有祸了，有祸了，不是不报应哈。来，我们一起念第二节，耶和华，求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所有欺负着受欺负的人，有一批人是很小的人去依靠神的，所有人都是找关系找国家找那些帮忙的，唯独有一小部分人他会祷告，真正祷告的人他才能真正的怎么样啊，被神来恩待啊。所以这里讲到先知以赛亚劝这些人说，你们要祷告，要效法那些人，常常这样祷告，求你施恩于我，不要觉得自己很强大，我们已经在等候你了，我们每天早晨我们都求告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出门的时候说，主啊，我今天要去工作，我今天要去上，我需要要去读书，我要去学校，求你施恩于我，求你恩待我保护我，我遭到患难的时候你来拯救我。这个拯救这个字就是 salvation， 就是约书亚，我们说新约的耶稣和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拯救的意思，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啊。所以祷告的子民一定会发生这件事情。来，我们看第三节，喧嚷的响声一发，众民奔逃，你兴起，列国四散。所以上帝报应的时间来了，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动手了，神说他会发出很响的声音，咆哮声音，所有那些在欺负你的人，所有诡诈的人，毁灭别人都会逃跑，你一兴起，所有的周围的国家，包括那些强大的国家都会失散。这个就是祷告的力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愿不愿意祷告呢？你不祷告呢，你就只能靠人了，你祷告呢，所有的一切都会，你会得胜。这就是第一个，你要想来神来治理你，很简单，成为你的救主，你就先祷告，你祷告他就成为你的救主，你不祷告你就自己去解决问题。 OK， 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祷告的时候要存着敬畏的心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敬畏，随意的想求说，哇，上帝你要帮我这个，你要帮我那个，他对上帝一点都不 fear， 他没有那种对上帝的怕，他觉得呢可以随便祷告。所以第二点就告诉我们，四到九节，你要敬畏，你要敬畏。你看这里有一个结构告诉我们，他说第四，你所掳的必被掠尽，好像蚂蚱吃尽了你的庄稼，人要蹦在其上，好像蝗虫一样。首先这个先知就警告那些的强大的国家，耍诡诈的不守信用的国家和统治者们，你们不要嚣张哈，你们抢来的所有的战利品会被别人收走，就像被蚂蚱吃掉庄稼一样的吃掉，你们所夺取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被吃掉。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强大，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啊耍奸诈，你不要以为毁灭人家自己就不被毁灭，很快你就会被啃食殆尽。是谁在报应他们的？弟兄姐妹，很简单，来，我们看第五节说，耶和华被尊崇，因他居在高处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，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，并知识还有智慧。最重要的是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，这个就 the key。 他说你这个敬畏神，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key， 就是说他是 of the 什么 to the treasure， 就是说他你有一个宝库宝贝，他你要进得了这个宝贝，有一个钥匙可以进去，这个钥匙是什么？弟兄姐妹告诉我， fear， 敬畏耶和华可以拿到钥匙。很多弟兄姐妹，哇，我解决不了问题啊，为什么早是现在焦头烂额，你没有得到钥匙，你打不开那个宝库的那个门，你拿不到宝贝，你拿不到钱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弟兄姐妹啊，很简单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说这个世界你抢别人的，你必被别人抢，但是如果你高举耶和华，尊崇他，他在天上以公平公正来 充满整个的神的子民，这个西安代表着神的子民的一个地方，叫西安，他来管理你。哇，你要依靠他，你敬畏他，你一生一世都会安安稳稳。感谢神啊，你并且不但安稳哦，你还有智慧，你还有知识处理问题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新约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，耶稣基督神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，就是我们的知识，就是我们的救恩。你明白意思了吗？所以你要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这位主，他就成为你的救恩，成为你的知识，成为你的智慧，你就拿到了那个钥匙。弟兄姐妹，现在你缺钥匙啊，赶快回到这面前，敬畏耶和华，就得到宝贝，好吗？你看第七到九节马上就来了，他说那些依靠钱财的人，讨好别人的人怎么样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拿到这个钥匙，你不敬畏神，结果就是哭泣。第七节说，看哪，他们的豪杰在外面哀嚎，哎呦好惨哪、啊、这个豪杰就代表着勇士，哇，有武功的，哇，很厉害的，打架打仗都很厉害的人，这军队的那些有很多啊，这个豪杰英雄啊，他们在外面哀嚎，求和的使臣痛痛的哭泣，那些天天组成这个求和使团去找埃及，去找亚述，送礼物给他，啊，贿赂他，让他不要来欺负我们的小国家，啊，没用，你这个使臣会哭泣。因为你不敬畏神，你好像靠人的关系能解决，结果你只能哭。你去跟他签订合约了，埃及说我不管你的死活，你跟这个强大的国家跟他签订合同了，他还是要消灭你，没有情可讲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第九节说，地上的悲哀衰残，黎巴嫩羞愧，沙仑像旷野，这么肥沃的这个平原旷野，这么肥沃的这个山林，很多树的一个地方都变成了凋残，全部凋谢，全部变成荒漠。弟兄姐妹，你不敬畏神，你只能哀嚎，明白这个意思了吗？所以第一点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做什么？要祷告。第二点，告诉我要做什么？要敬畏。如果你有敬畏，有 fear 和 pray 这两点，你就能让上帝帮助你，你就得到他的管理，得到他的救赎，感谢神哈。好了，那怎么样悔改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去才能够敬畏神呢？首先要告诉我们两个方面，告诉我们呼吁子民要反省要悔改，第一点要 reflect， 第二点要 repent。 记住这两点一定要做，来反省一下。首先我们说，我们的古代的圣人都知道，我五一日三省，我一天反省自己三次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反省自己几次啊？这个就告诉我们怎么反省了。所以呼吁我们要反省自己，才能被神治理，否则上帝管不了你，也帮不了你，你祷告也没用，因为你不懂得反省。反省是很重要的哈，你看十到十三节说他的反省很重要。记住这里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说，现在我要起来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勃然兴起，看见没有？都为什么讲到耶和华他要兴起呢？为什么说呢？就说你要反省自己，上帝并不需要你。切记，你只做到了祷告，做到了敬畏，你要知道反省一下，耶和华说我要起来，我要高举自己，我要被尊崇。你们求和的人没有用，你们这些在世上依靠的人怀的是康比，你们要生的是岁己。你们那个肚子里面怀孕了，怀孕之后生下来的是更加粗鄙的东西，本来这个康比已经很粗糙了，不能吃了，你生下来的还是岁己，就是骨壳，是不能消化。所以我们说人私欲怀胎，怀胎就生出罪来，罪就生出死来，是这个意思哈，啊，是一模一样的，跟新约，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，你们没有用，你们生气也没有用，你们雄心壮志也没有用，都会成为你们的火。不但这样哦，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，已割的荆棘，在火中焚烧。 那些远方的人呐、啊，你们一定要听我所做的事，听耶和华做的事。近处的人呐、啊，远方的人呐、啊，你们一定要知道认识这位耶和华的能力。弟兄姐妹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你要反省，是知道你是渺小的。耶和华上帝不需要你来支持他。你今天不来聚会，我们不来聚会，耶和华说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你来，我自己能够高举自己。很多人说哇，我要神呐、啊，我要来服侍你，我要赞美你。耶和华说我不需要，我不需要，因为我自己会高举自己，你不需要来帮我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要反省自己，你是 nothing。 如果主耶稣不爱你，你什么都不是，我们只是灰尘，我们只是活着赖活的人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神爱我们呢，想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第二个，你不但要自己反省自己，好，根本一无所有。第二个是你要反省什么呢？你要惧怕，你要悔改。你不但要反省自己，你还要从那个地方主啊，身体转过来180度，离开以前的想法、做法、方法，转回上帝。好了，14节到15节说，悔改才能让神与你同在，你不悔改，上帝不能与你同在。所以这里讲到，西安的罪人呢、啊、都惧怕，不敬虔的人呢、啊、被战警抓住。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呢？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住在一起呢？西安的罪人都知道要惧怕，要敬畏，颤抖发抖，抓住了那些假冒伪善的人，抓住了那些求告世界、求神拜佛的人。请问我们能不能够有一种的反省呢？悔改呢？第一，我们中间谁能够住在上帝的里面呢？啊，然后说谁能够与永远的火，耶和华就是火，我们的上帝是烈火，就像太阳一样那么厉害，他比太阳都是他造的，他比太阳 还要强烈，你不能靠近他，他会烧灭你。所以诗篇15篇讲到了十一种的人能够住在神的里面，这里讲到6种，哪6种的人能够住在上帝的殿里面呢？哪6种人能够上帝与他同在呢？你看，第一种，行事要公义。弟兄姐妹，行事要公平公正，不能有偏心。第二种人，说话要正直，说话不要绕着弯弯，说话就是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不要绕。第三种，拒绝接受贿赂的人，不接受贿赂，不会去用送礼去讨好人，去找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你送礼物可以，但你不要用钱、用各种物质去贿赂人，这个是有目的的。拒绝贿赂，拒绝敲诈勒索的那些财物，绝对不沾，任何不义之财都不沾。第四种，塞住耳朵，不要听那些血腥的事情、杀人的事情、流血的事情。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去看那些血腥的电影电视呢？你喜不喜欢看 打仗的？哇，打的就是到处是死人，到处流血的。我们一般都不看这种血腥暴力的，这种人不会去经常看到 这邪恶的是流血的事，也不听人家讲，闭住眼睛，塞住耳朵，不看这些下流的事，不看这些血腥的事，不看这些不健康的事，这些人才能跟上帝住在一起。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，这样的话你就会居住在高处，这样的话你的宝藏就成为一个大的堡垒，磐石的坚垒，你的粮食不会少，你的水会永远不会断绝，你的吃喝、你的生活永远不会缺乏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就得不到这个宝珠，你就会缺乏。所以2点，弟兄姐妹，我呼吁你，你一定要第一要反省自己，第二要做什么？要悔改，做正直的人，按神的话语来做一个神喜悦的人，这样你就会食物也不缺，吃喝也不缺。所以我们缺乏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最主要我们缺乏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改变自己。好了，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，人若不高举神，不去敬畏神，不去侍奉神，那神必自己高举自己。哈，你们不敬拜神，上帝说我要从石头里面兴起敬拜我的人。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子孙可以敬畏神，他说我用石头来当作他的后代来敬拜我。石头哦，石头可以成为来敬拜神的那个，比你人还好，对不对？鸟儿都会敬拜神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敬畏上帝的人，那个就是看自己在神的面前要谦卑。新约雅各说，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如果我们不悔改，我们就私欲，我们的私欲上帝不会喜欢。人要选择私欲，享受这个世界，进入自己的网罗，那欲望就会把你烧着。欲望把我们烧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审查能力，我们就不懂得反省，我们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，一错再错，也不知道错在哪。所以我们怎样可以认识自己有一种得罪神呢？我们可以认识自己多么有罪，我们才能认识那位无法靠近的圣洁的神。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罪，他就不能认识神。一个人不愿意悔改，没流过泪，甚至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痛苦过，你一定很难遇见神。孩子们，你们犯错的时候会不会很痛恨自己的错？还是说没什么的啦，啊，这一错一次再错一次也没关系的啦？我告诉你，你永远不会得到上帝的同在。因为一个神同在的人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，他对那些不守诚信的、欺负别人的、说谎话的人特别恨恶，他绝对不会说跟那些说谎的人一起生活。传福音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跟他生活在一起，跟他们一起撒谎，跟他们一起说出那是下流的笑话，跟着他们说一些杀人放火的事。 No， 你不会啊。所以因为他是一个自省和悔改的生命，他会忧愁自己，他会知道自己是不配的，他觉得上帝高高在上，我们不能够讨他喜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说敬拜神是很重要的，敬畏神是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劝你们一定要敬畏神。我知道我以前的时候呢，常常在中国做传道人的时候，就很喜欢很多人来我家聚会。我们公司也开放，我们那个时候呢建立教会的时候，好多人来我们家里，来我们公司来聚会。哇，很多人看到好多人来聚会就很开心，就觉得圣灵充满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往往很难安静下来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在那里叽叽喳喳叽叽喳喳，每个人都在那里没有去敬畏神，不会觉得自己有错。他觉得我的本性就这样的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从来没有反省说我这个性格妨碍了别人，我这个性格打扰了别人。我们不会去低下头来说，主，我悔改，我为我这种行为，我为说话不负责任，我为自己常常的啊多嘴多舌悔改。很多的人都不懂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后来呢慢慢的去查圣经，慢慢的让他们去安静敬畏神祷告，结果呢他们就不愿意来教会了，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了，因为他们不能来这里叽叽呱呱了。他们来到这里就安静的去思想神，看圣经祷告，他们觉得很无聊，所以他们就进不了上帝的同在。后来慢慢不来了，我们就几个人在敬拜，我们几个人的时候我就不被别人干扰，我就非常投入，我跟主耶稣单独的面对他，我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我就不受打搅，周围的人都是愿意来敬拜神的，都是愿意来思想神的话，所以呢，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，非常享受我们的献上，非常享受我们这种敬拜，我们充满着甜蜜，我们有灵粮，我们有活水，我们觉得每次聚会完了，我很美，我很舒服，我在上帝面前得到满足，我不是满足上帝，是上帝满足我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最后就要处理一个问题，中心是什么呢？17-24节，谁是我们的王？弥赛亚才是拯救审判我们的王，这个很重要。 所以他再次重复十七到二十节说，你要自省。
弟兄姐妹，你要学会，如果以赛亚基督是你的王的话，你相信耶稣的话，你就懂得自省。
好，现在教你怎么自省。
十七节说，你的眼必看见王的荣美，而且你必看见哇辽阔之地。
弟兄姐妹，我发的这个很感动，任何人只要悔改认罪反省自己，从而就得到上帝真实的同在和祝福。什么样子的呢？他说你的眼睛会看见王的 beauty。 什么叫 beauty？ 弟兄姐妹，美人呐、啊，
憨生呐，美呀、啊，所有美的东西你都能够看见呐、啊。
弟兄姐妹，我问问你，你对耶稣的美认识多少？
我大概不清楚。请问耶稣美在哪？弥赛亚美在哪？我们的上帝美在哪里？
有一个拉比说，我们觉得耶路撒冷比全世界的地方都美。什么意思？你去耶路撒冷知道了，全部是泥巴，全部是灰尘，全部是那些沙漠荒漠。哎呀，耶路撒冷很美哦，美在哪呀？我请你美在哪呀？弟兄姐妹，请问你的家，你那个睡房美在哪呀？你就睡完了之后起来，那个被窝堆了一堆，美在哪呢？哎，弟兄姐妹，我的窝我都觉得很美，是不是啊？有感情是吧？所以这里要告诉你，你的双眼要看见君王的 beauty。 我们的弥赛亚不单是令人敬畏的，他更是如此之美，美得叫人窒息，美得叫人着迷，内外都是无法认识到的那种的美，不能凭肉眼去看见的美。只有谦卑反省敬畏神的人，寻求和渴慕他的人，才会找到那么美的东西。不但双眼能看见君王的美啊，还能看见遥远的国度，将来有一个国度非常的美，在天上永恒有一个国度要我们预备，那简直是所有的地上的风景都不能改变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天天去名胜古迹，天天去逛这个地方，哇，那个地方很美啊，我们去到山上，我们去在山上看下去，那个整个温哥华，哇，好美啊。你在那里滑雪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到整个温哥华的夜景，好美啊。你为什么会发现这个东西？弟兄姐妹，你要发现一个永远美的地方，你得不到。如果你今天今生享受了这些美，站在天上你就享受不到那种美，因为你的灵看不见遥远的几千年之后、一万年之后的美。我们盼望你这辈子只有几十年，而你要看到永远的辽阔之美。上帝将为你预备一个千禧年新天新地永恒的国度，主耶稣说他将为你创造一个美丽的国度，你在那里将是穷尽你一生都看不够的美。我希望我早点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希望回到耶稣那里去享受永恒的美。他天天带我去看不同的美景，比世上的好一千好一万好十万还百万，永永远远的美都比不上这种的美，就是在耶稣那个国度里面他为我们所创造的美。弟兄姐妹，你希望这样吗？我们看见天上永恒的美，就会想到我们这个世界多么败坏。来看这里十八节说什么，你心里必思想那些惊吓的事。你会自己问自己，好好问自己，如果你看到了耶稣的美，看到了将来的那个美，你就会想到，哦，原来这个世界有多不美呀，多恐怖啊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，说什么？那数点的人在哪里呢？那凭供应的在哪里呢？那数目数罗的在哪里呢？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看到这句话反问自己，弟兄姐妹，这地上是什么东西？地上的那些数点，天天在点这个点那个，哎呀，赚了多少钱啊？今天又得到多少啊？战利品啊？今天又得了打游戏打了几个点？我到什么级别了啊？我今天到什么地步了哈？我今天进到什么程度了？就是那个数点点啊点啊点点点点点点的在哪里？然后呢，称重的人到哪里？你是重如泰山还是轻如鸿毛？你用秤来称的，看你的银子有多少。好不好？
然后呢，属城楼的在哪里？有那些警告的人说，哇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的人，数一数你们的那个高楼瞭望塔，看看敌人来了没有，有多少座这样的瞭望塔，你数一数这些人在哪里。没有人去数这些东西。而且你要知道，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，说话深奥的你不能明白，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。这个世界充满着像亚述帝国这样的凶残的国家，这个世界充满着这些凶猛残暴的人民，就是这指亚述帝国，指现在我们的这些国家经常性的是什么？残暴，说话深奥，听不懂。这种人民说话很难听，很下里巴人，说得很奥秘，我们听不懂。他们的舌头结结巴巴，我们不能。I don't understand. 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常常听到一些人讲话，听不懂。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，这个人讲话话里有话。你喜欢那些话里有话的人吗？有的人很喜欢，特别喜欢去讲究那个话，话里有话的骂人，绕着弯子骂人的那些话。哇，这个人很高的智商啊，他会算计别人，他说话的话里有话，他呢呢喃喃，我们这些单纯的人听不懂。但是所有的那些世上的人都很欣赏他们的那些啊那些的计谋。他们说话会绕着弯子来骂你，他们说话是带有暗语的，他们要偷你的东西，他们要抢你的东西，他们带着一些暗语互相的商量，怎么去抢这个人，怎么去抢他的东西。你在车上看到两个人在那叽叽呱呱的时候，你听不懂他在干什么，他要偷你的东西，你听不懂，他们有暗语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多的尔虞我诈，任何懂得谋略的人，任何懂得三十六计的人都会被人欣赏。你去网上看，只要他说话，只要他会算计人，只要他懂得啊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没有人不欣赏他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。我们很欣赏这个世界的文化，我们很欣赏世界的这计谋，那些精明的人，那些成功的人，那些如何去赚钱，去在背后用各种的手段去赚钱的，所谓的那个第一桶金、第二桶金、第三桶金，他们有很多计谋的，你要不要去学？其实这些是非常惊吓的事。他们是掠夺那些贫穷人，掠夺那些贫苦的人，掠夺那些没有智慧的人，去拿他们的钱财来垫底，来成就自己的商业帝国，来成就自己的政治目的。可是我们很欣赏他，我们看不见王的荣美，我们看不见耶稣基督的公平公正的生活有那么美，我们只知道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美。这就是我们人不懂得反省的问题。你要懂得反省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是充满着邪恶、暴力和诡诈的，没有一个人对你忠诚，包括你的亲人，包括你最亲密的人，他都出卖你。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欣赏耶稣基督，反而要欣赏这个世界的游戏呢？我们为什么喜欢玩游戏？玩游戏就是喜欢那些掠夺，游戏使我们得到回报，得到那些分数，这就是人有利益。好了，弟兄姐妹，二十节说，你不要看那些人。我们一起念，你们要看西安，我们守圣洁的城，你的眼必看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，为不挪移的帐幕，橛子永不拔出，绳索一根也不折断。你要看这个永恒的东西，不要看世上这些尔虞我诈、诡诈、人心的败坏，他们抢掠，他们互相之间拉拢、互相拉关系，背后一套，表里一套。你不要，你要羡慕，要看西安，这个是大家一起来敬拜神的节日，在这里守圣日。我们今天主日来到这里，就是来到这个城。这个城就是子民在那里去读他话语、思想他话语的地方，这个叫做守圣洁的城。你会看见真正的耶路撒冷，你会看见那里很安静，你在那里居住特别的安全，弟兄姐妹会对你特别好，这个牧师对你很忠诚，不会骗你。可是你为什么不喜欢他？我觉得奇怪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不挪移的帐幕，永远的帐幕，你将在那里是神的圣殿在那里，这里是没有人动摇的，是上帝把它稳定下来的地方。感谢神。如果你懂得自省，弟兄姐妹，你一定不会动摇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 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的事情，世人对你如何，世上的人对你如何，身边的人对你如何，弟兄姐妹对你如何，主耶稣对你如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爱？我们要爱读圣经。你读它虽然很薄人不要紧，你去读它，它真的是对你好。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。圣经是神所漠视的，是教训你的，是责备你的，让你心里很难受。难受是对的，弟兄姐妹，难受就会反省，难受就会悔改，一悔改之后就得到了这个上帝给你的这种的祝福，永不动摇的这种的安全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功于算计，不要绕绕弯弯，不要有野心，不要有那些论断别人的事情。我们一定要安安静静看到世上最美的爱，主日崇拜是最美的。主耶稣说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恨我吗？主耶稣把旧约告诉了你，解释出来了，你说我恨这个人，因为他解释清楚了，他把我的问题都说出来了，他们就恨耶稣。要看西安，要看上帝，不要看野蛮人。好，最后你看看，真正知道你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得到赦免。我们来看23到24节，你的绳索就松开了，不能摘尾的未干也不能扬起铜来，那是许多掳掠的物被分了，瘸腿的人也可以去夺取战利品。这个就表明呢，这个亚述帝国很嚣张，上帝要打他。结果那天晚上，就上帝差派天使把所有的这个亚述帝国的军队消灭了18万多人，全地都是战利品。那些瘸腿的人跑到城外，哇，去捡战利品，哇，有钱呐、啊，有武器呀、啊，什么都有啊，衣服啊，什么都有啊，有食物呀、啊，去抢吧。如果你真的能够去真正的自省，这个你的绳索就会松开，围攻你的敌人就会消失。你看。城内的居民并不说我病了，居住的百姓说罪孽都得到赦免了。感谢神，非常美。你不要看地上的野蛮，不要看那些说话诡诈的人，你不要跟那些人去计较，你要看西安，定睛在神的身上。这样的话，你就懂得反省，你懂得悔改，你有教会，有圣经，有诗歌，有主耶稣，有圣灵，有这本弟兄姐妹一起跟你在一起敬拜神，这就是你的美。好了，感谢神，你的绳索松开了，你只要离开世上的尔虞我诈，只要回归安静，回归祷告，神就会拯救我们，我们身上的绳索就彻底被断开，那不能稳住的旗杆，那旗帜全部倒下来了，被瓜分了，所有的那仇敌的军队的旗帜全部倒下来了，瘸腿的都把他们的掠物夺走。哇，他们说我们不再生病了，我们不再软弱了，以前那些东西都消失了。百姓们呢，都因为罪得赦免，悔改认罪就得赦免。这里赦免是用一个被动的分词，将被弥赛亚背负所有的罪恶，主耶稣这位弥赛亚将要来到世上为你背负所有的罪恶，凡悔改信主的人都带来医治。弟兄姐妹，带来医治。弟兄姐妹，你们将会喜欢祷告，你们如果真的这样反省自己，你们将会罪得救赎。我们的罪已经被主救赎了。所以最后我们来思想这段话。所以亚述帝国的失败就像遭到海难一样的，以色列人将瘸腿的都会得到祝福，凡依靠神的人，救主基督的得胜就使他们跟神恢复美好的关系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人的罪恶不是靠自己可以得到赦免，唯有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面，你的良心才能得到干净。我们所有的过去的一切都会消失，都会完全松开，平安、丰盛、健康、快乐、救恩、公正、公义、公平将在我们身上体现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为什么心打不开？我们看圣经需要一个过程。我刚开始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也看不懂，我拿着圣经我看不懂，但是我还是带着这本圣经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因为我内心里面有种子，我相信这本圣经是神所漠视的，我不会丢弃它。 我虽然看不懂不要紧，我听牧师讲我也听不懂。我来到教会，听到那个牧师在台上讲啊讲啊，我不懂他讲什么，但是我相信牧师讲的是圣经是对的，不要紧。那个时刻你还被世上的东西捆绑你了，你还是被世上的各种的世界观价值观捆住了，你不能释放自己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你要学会反省，学会悔改，就一步一步的这本圣经就会向你打开。所以我经历很多年之后，我慢慢发现，经历了各种的被人欺骗，世上的狡猾，送啊，我们说 要去歌唱比赛要送礼，你要成为这个行业第一名要去拉关系，要去找关系，要去送钱，要去贿赂人，你才可能出人头地。我那个时候就是被这个绳索给捆住的，所以我一直看圣经看不明白。后来神就把我打得半死，让我得病得得要死了。我说主啊，我不在世上去找这些东西了，我跟随你。当然你不是不生活，而是说我要放下世上这些追逐的方法了，我不再去那跟他们一样的生活，因为他们很恐怖，因为这些人很恶心，因为这些人很诡诈。所以我停下来，我回到神那边，我祷告主啊，我错了，我回到圣经里面。哎，我慢慢这本圣经就向我打开了，我突然发现我的灵通了，我突然发现我想研究这本圣经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它是世上所有的宝贝， is the key， this is the key， 就是这是一个钥匙 of the treasure of God， 就是上帝的那个宝贝，你会有一个钥匙去打开它，原来是从这本圣经开始的。所以你的灵不开，你要祷告，要放弃以前的，要反省自己，才能够回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一起念这句经文，重要的经文，来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念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，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律法的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他必拯救我们。这里前面讲到说，在那里，耶和华的威严将与我们同在。在那里，那座城，愿意来亲近他的，愿意来悔改的人，将有一座城。耶和华在那里，就如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。他说，经过宽阔之地，他上帝有一条河，上帝会给一条河，河的两岸非常宽广，像冲击平原一样的这么肥沃。然后那些荡桨的那些船，摇橹的小船啊，不能来往。还有尊贵的威武的大轮船也不能通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小船代表着一种小气小性，这个大船就代表着骄傲，代表着狂妄。狂妄和骄傲，小里小气的都不能去那里，都不能航行在上帝的河里。弟兄姐妹，你进不去那条河，只能够让上帝说平等公平公正公义的人，悔改的人才能在这个河流里面去航行。明白了吗？啊，我们感谢神，这里有四个方面你要注意。一，耶和华才是审判我们的，不是这个世界是审判我们的，世界决定不了我们的命运。 For the law is our judge， 不是地上的骄傲野蛮诡诈的政府有权有势的人来审判我们，决定我们的命运，而是我们的神决定我们的命运。所以选举来了，谁能决定这个政府能决定你吗？第二个，耶和华才是我们设立律法的，他是给予我们这本圣经的。 The law is our lawgiver。 弟兄姐妹，谁制定律法？不是这个世界有权有势的国家，我们制定一个国家法律。 No， 他们的法律永远不公平，世上的国家制定的法律总是有缺陷的，总是保护统治者的，不会顾那些被统治者的。所以律法法律是保护那群他们的国家的性质的法律，不是真正公平公正的。但是我们的耶和华他所颁布的律法才是公正公平的，是不是？弟兄姐妹，最后一点是的，他将是成为我们的王，他是我们的王。 The Lord is our King， 感谢神，不是人选出来的，选举选出来的，是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王。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世界没有王，个人都不尊重上帝，所有这个世界的人不尊重上帝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唯有那些悔改的人才会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王，用他的话语统治我们。 感谢神，这样的人多美啊，多好啊！你愿不愿意成为美丽的国度，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一个公正公义的，将来会成为世界各地的其中一个王？可能 Melo 你好好读圣经，有一天呢就把这个加拿大不给你管理，加拿大就给你管，你能吗？所以你要祷告，要悔改，要好好读，你有这个东西就能管理好这个世界。如果今天主耶稣叫我去做总统或做什么，我也可以做好，我就用这本圣经去管理这个国家。你也可以，你如果这本圣经通了，你管理这个国家是洒洒水了。如果你真的懂圣经的人，一定会公平公正按照神的律法去管理这个国家，你一定。但是很难，世界会反对你，但你很正直，你不会错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为利益而存在的。好，最后他一定会拯救我们。如果你承认他是你的审判，如果你承认律法是他设立的，如果你承认他是王，你就会全面被拯救。 It's who will save us。 感谢神，我们悔改认罪，我们从罪恶中、道德中、缺陷中、从自己的疾病中拯救出来，我的灵魂体都会因为我接受他做我的王，接受他的律法，接受他的审判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健全的灵魂体，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，我们的灵越来越好，我们越来越开心，越来越喜乐，我们没有责备，我们心里面坦坦荡荡，我们活得有价值，我们全面健康。灵里健康了，身体就会健康，灵里忧郁了，压力大了，身体就会出错误。你天天忧忧愁愁，你就会长痘痘，是不是？你开开心心，你欢欢乐乐读神的话，唱神的歌，哪一天不开心的？哪怕就是一个坏人在你面前，你也不会觉得难过，因为主耶稣是的王。好了，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的，我来是要成全的。天地废去，神的话怎么样？一点一滴都不会去，世界都会毁灭，唯有神的话不毁灭。这个宝贝要不要？这个确实是最贵的，你买圣经可以买得到，但是你买不到里面的东西，你买不到圣经里面真实的东西，你读不懂它，你就等于白花钱。你们受洗了，我送本圣经给你没有用，你不去挖它，这个宝贝就是一个在地里面埋藏的宝藏，好不好？还有，你们要读懂这本神的话，你真的要开心，要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罪得赦免，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你不但有圣经，你还有圣灵来教你读圣经，可是你现在读不懂，就是圣灵在那里面没办法教你，你里面太多自己的东西了。弟兄姐妹，快点吧，快点把里面倒空。今天我讲的你难受，你就抬起头来，你就好好在主面前祷告，好不好？最后，罗马书总结一个重要的道理给我们：我们的祖先亚当悖逆，成为罪人，照样耶稣基督来了，就使我们成为义。罪作王叫人死，恩典借着义作王，叫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基督就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所以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代，都活在罪中，所有的人里面都是有 sense 在里面。当你长大的时候，当你在母亲怀你的时候，在 baby 怀在肚子里面的时候，你就遗传了这种罪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不喜欢我讲罪，孩子们坐好，孩子们坐好，你一定要再让义做王，让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做王，这样你的生命就得胜了。好了，我们总结一下，刚刚受洗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单纯？我带你有三个问题问你。第一，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？你说 yes。 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，你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，让耶稣做你的王，统治你，管理你吗？你说 yes。 可是到今天你听话了吗？到今天你是不是违背了你受洗的誓言？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不轻易为人洗礼？因为你做不到是害了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当初洗礼的时候是多么单纯，多么可爱，像孩子，哦 yes yes， 爸爸妈妈说的对，我改。可是到今天牧师一说，你心里很不爽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不是我的错啊，我讲的全是圣经的话，我没有自己的话。 可是你为什么觉得难受呢？就是因为这一点，他不能拯救你，因为你不让他圣经经历的心，你不让他做王，好吧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，啊，大家打开205首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思想我们的一生，好吧？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？好，大家打开205首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。好，大家打开歌本，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唱。
当我年少的时候，狂傲的心是放纵的情欲，只有两件事让我快乐满意，信我心所愿，心底我眼所爱看的。当我年老的时候，软弱的体力，衰退的记忆，唯有两件事让我永不忘记。我是一个大罪人，主耶稣是大救主。
一起来唱歌。
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如今却蒙了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上帝的荣耀，如今却蒙了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
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心里面确实有很多世上的思虑，各样的忙碌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学习，今天这样的物价都导致我们各方面的忧愁。主啊，求你救我们脱离这种的忧愁，脱离这种的压力，让我们愿意承认，主啊，我们得罪了你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痛痛的悔改。撕裂，不要撕裂衣服，要撕裂你的心肠，要让你的心说，主啊，我真的错得彻底，我真的很败坏，我没有办法行出一个新造的人。主啊，那个灵就在我们里面被我们压抑，被我们压抑，一直压抑，不读经不祷告，压死了里面的灵，我们没有办法重生，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你的喜乐快乐永远的平安。主啊，你救我们吧，你救救我们的教会，救救我们的弟兄姐妹，特别受洗的，他们已经在受洗那一天死去了，今天依然在肉体中挣扎。你让我们悔改，让我们流泪，只有悔改流泪，痛痛的哭泣，彻底的绝望，我们才可能重生，我们才能让我们的灵去讨神喜悦，而不是用肉体来讨神喜悦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借助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悔改的人，成为一个认错的人，成为一个愿意以公平公正来回报我们的主的人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。